路加福音第23章，我将会从第26节念到第43节。翻查后请听我来念。他们把耶稣带走的时候，抓住了一个从乡下来的古利奈人西门，把十字架放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着耶稣后面。一大群人跟随他，有些妇女为他捶胸痛哭。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儿女啊，不要为我哭，却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日子将到，人必说，不生育和没有怀过胎的，也没有乳过婴儿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对大山说，倒在我身上；对小山说，遮盖我们。第31节，他们在青绿的树上既然这样做，在枯干的树上又会怎样呢？他们另外带来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处死。到了那名叫骷髅的地方，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也钉那两个犯人一左一右。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自己所做的是什么。士兵抽签分了他的衣服，群众站着观看，官长们讥笑说，他救了自己，如果他是基督，是神所拣选的，让他自己救自己吧。士兵也上前戏弄他，给酸酒给他喝，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救你自己吧。在耶稣的头上是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悬挂着的犯人中有一个侮辱他说，你不是基督吗？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另外一个人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是同样受刑的，还不惧怕神吗？我们是罪有应得的，我们所受的与所做的相称。然而这个人并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42节，他又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了。把时间交给宋恩传道为我们证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能够来把你话语清楚的传讲，也让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一起来看十字架的悲惨以及它的荣美。主啊，愿我们因此更加的晓得主你的恩典是何其的丰盛，让我们因此更加的来仰望依靠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十字架的悲惨与荣美、这个是我们放在那边题目。我想问一下，当你看到这样照片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啊？什么感受？我会觉得很凄凉哦。我不晓得，你们或许不一样的感受吧。我会，因为如果你在冬天住惯了的话，冬天的时候或者是冷冷的地方哦，你看见远远的只有一间屋子的话，有些时候给人家的感受是很凄凉的，感觉是很凄凉的。但你看这幅画，你有什么感受呢？这个暴风雪哦，很冷，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把刚才那个跟这个，如果你住国外的话，你不想早上起来的时候看新闻的时候看到这样的画面，为什么？你可能那天就不用上班，或者那里都不能去了，因为全部都堵住。 当你看了前两张照片的时候，而且两张照片都让我们看见说，哇，无论是前者或后者，看起来都有不好或者凄凉之处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两个照片加起来的时候会很凄美的？就是当你把孤独的屋子跟冬天的景色加在一起的时候，原本两个看起来很单独、很凄凉，或者看起来不是很美的东西，哦，你把它加起来的时候，它变成是非常的美丽的。有些时候呢，除非我们自己看到，我们很难去想象说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而且看起来好像都从我们角度来看起来不是很好的东西，怎么可能会好呢？啊，怎么可能？而照片让我们看见，的确哦，可以把两个不同的元素加在一起，可以使事情两个加在一起的时候看起来是非常的凄美的。今天呢，我们将从圣经当中，我们会来看到两个元素结合在十字架上。哪两个元素呢？第一个是悲惨，然后第二个是荣美。我们今天会一起的在十字架上，在主基督的生命当中，啊，从他身上，我们一起来看，来思想这两点。所以刚才说过了，今天的正道题目是十字架的悲惨与荣美。我们会从十字架的悲惨先来思想，我们再来看十字架的荣美，这两者怎么可能柔和在一起呢？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的话，请你把圣经翻开哦。啊，因为我这边放出来的经文本身的是一些的经文罢了，啊，不是全段。你把圣经翻开的话，你就可以从一个大段落当中更好的来跟着。如果你回看到上文，就是23章的24到25节，就是今天正道经文之前的那个段落，啊，那个是我们去年受难节的时候正道的经文哦。如果你回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在24到25节当中就这样的一个记载，就说到比拉多就宣判照他们的要求把他们所求那作乱杀人入狱的释放了，却把耶稣交出来随他们的意思处理。这里呢供给了我们一个背景来了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的内容。从这个背景当中呢，我们回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当时候主耶稣基督他被送到了比拉多那里去，啊，为什么被送到那里去呢？就是希望他被比拉多来定罪。可是呢，由始至终比拉多都没有发现说，诶，耶稣基督他被控的所做的这一切他都没有做过啊。而耶稣并没有犯下他们所说他所犯的罪，这个与他本身的身份是完全吻合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呢，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是至圣者，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他不可能会犯罪。所以而这一切呢，我们晓得当我们回看路加福音的一章三十五节，当那在那里天使加百列就跟玛利亚说了耶稣基督他是圣者。而当我们看到22章70节的时候，在那里当犹太领袖问耶稣说他是不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也确认说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至圣的那一位。所以呢，当比拉多把他送给西律，西律又把他给送回来的时候，你却连西律也确认说耶稣没有犯过任何他被指控所犯的律法。所以最终啊，比拉多他想要做的就是啊，惩罚耶稣，哦，然后就把他给放了。可是呢，23章的前半段让我们看见，尽管他一开始想要放掉耶稣，可是犹太人却坚决的要把耶稣钉在 十字架上面。一开始的时候他是说不要的，而且我们怎么知道他不要？因为经文让我们看见他三次尝试跟他们讲说，我不会照你们的去做。三次他说耶稣没有犯律法，好，没有犯法，我不会去把他给钉十字架啊。他表达的就是这样三次，可是最终他却妥协了。他妥协了什么呢？他答应照着他们那无理的要求去做。但从经文去看，就发现那个不单是个无理的要求，那个是非常邪恶的一个要求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比拉多这样做的时候，他也参与了他们的这样的邪恶的举动当中。他要尝试把一个没有犯法的人去用法律来处决，来把他给钉死。而更加可恶的原因就在于，因为他要处死那一位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而就因为这样，他就把耶稣送上了一个往十字架的道路走去的一个悲惨的一个的路径。所以一开始在我们说到十字架的悲惨的时候，我们会从三个层面来看，三个小点来看。第一，我们要看就是他走往十字架的这条路上的时候，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路上的时候，他走的是一条孤单的道路。他走的是个孤单的道路。在那个时候，当一个犯人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必须扛着自己的十字架，然后往被钉的地方去，然后呢，他们就会被钉在自己所扛的十字架上面。而当你看约翰福音的19章16到17节的时候，经文让我们看见，诶，耶稣他就是这样做。他们要求他们，他们使他背了十字架，就往刑场走去。不过呢，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他背负十字架也背负，也就一段时间之后就背负不来了。你或许会问说，诶，为什么其他人都做到吗？对不对？为什么他做不到？因为当他被犹大出卖了之后，在客西马尼园当中他被抓了之后，他的门徒都离弃了他。而不但如此，他也被迫去经历了不同的审讯。而在这一切之后呢，他甚至被鞭打。被鞭打，哇，那时候的鞭打所受的伤是非常的严重的啊，不单单只是像我们的表皮的破损而已哦，而是肌肉全部都受严重的受损，多方流血的。不但如此，他也被当时候的兵丁所欺负所羞辱，他们甚至把一个用荆棘做的王冠把他给戴在他头上，他们用芦苇来打他的头。所以等等等等，这一切是在这一切发生之后，他的身体被多方的折磨之后，他才被背负那十字架走往刑场的。所以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啊，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已经是非常的疲累了，已经是在经不起要多把十字架给扛着走全程的那个过程。而似乎是罗马兵丁在看的时候，他们也担心说，哇，如果他还没到刑场就死去的话，不好办哦。他们当时候呢，就在人群当中就抓了一个人出来，那个人叫西门。抓了他之后，就把十字架放在西门的身上，要求他背着跟着耶稣走。这里让我们看见的是，西门请问他为何会背十字架，是他自告奋勇出来跟说我要来为耶稣的缘故这样做吗？不是。经文让我们看见他是被迫来背十字架的，他其实并不是 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他当时是没有办法，兵丁要他做，他只好那样做了。所以呢，尽管耶稣在当时候是得到了从西门而来的帮助，并且西门全程都跟在他后面陪伴着他。可是呢，事实是，耶稣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是孤单的走着的。他是孤单的走着的，因为甚至陪伴着他的人都是无意要陪伴他的。原本跟随他的门徒们也都离弃了他了。而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27到31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有一整大群的人当时候也围绕着耶稣。怎么说？就是耶稣在走的过程当中，有人群在那边看着他，环绕着他。哦，不是说没有人哦，有一整群人似乎是在陪伴着他。是的。可是呢，当我们从经文当中来了解的时候，他们尽管为着耶稣基督捶胸哭号等等，可是在他们这样同情的外表底下，他们的内心是不接受耶稣基督，是不接受耶稣做基督的。怎么知道呢？我们看经文哦，经文这样说，一大群人跟随他，有些妇女为他捶胸痛哭。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儿啊，不要为我哭，却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这子将到，人必说，不生育和没有怀过胎的，也没有抚养过婴儿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对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对小山说，遮盖我们。他们在青绿的树上既然这样做，在枯干的树上又会怎样呢？我们再花点时间，我们稍微来细看我们主耶稣基督对这群妇人所说的话。首先哦，他跟他们说，不要为着他哭，反而要为着谁啊？为着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的儿女来哭泣。而第二个我们可以留意到，就是耶稣告诉他们哭泣的原因。原因就是因为神将会把一个很大的审判降在犹太人的身上。29节就特别的给我们说了。你们给我读一下29节好吗？经文会特别这样讲，是因为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人必这样说，是在当时候很多母亲当他们失去孩子的时候，他们是这样来哀嚎，他们会这样的哀嚎。而当神说将会降下那审判来到的时候，那审判将会大到那些没有孩子的，他们会觉得更加受安慰。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有孩子，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经历那莫大的审判，去经历那惩罚。而这里所指的就是耶路撒冷的之后的被攻陷的那个过程啊。所以当之后呢，耶路撒冷的确是被攻陷了。而经文让我们看见，就是在以往，有没有孩子的或者说有孩子的，是人们都认为说是神所祝福的。诗篇当中让我们看见神的赐福的一样的表证，就是神必赐他们有的很多的孩子。可是呢，原本应该是祝福的，来到这里却是一种的惊恐的画面。整个东西好像是被反转了过来。原本说是不能生育的，好是蒙做主的，可是却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似乎是更好的。因为等真的，当耶路撒冷被攻陷的时候，当时候所发生的惨剧，当时候所带来的是使到人们认为说，或许没有家人的话，可能更少受痛苦的。 以致呢三十节他就特别的说到，那时人要对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对小山说遮盖我们。请问啊，当一个人被山倒在他身上的时候是什么后果啊？粉身碎骨哦，对不对？所以经文让我们看见说，之后他们将会经历的那惨痛，是惨痛到他们甚至愿意说干脆让我死了吧，我都不要去面对的那种的凄惨的痛苦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从神而来的审判，神的愤怒会降在他们的身上，而那个的审判比起被山压等等粉身碎骨都不算什么。所以说他们甘愿被粉身碎骨，也不想要去面对这样的大审判。而审判领导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拒绝接受耶稣为上帝所差派来拯救他们的那救主，那基督。所以三十一节就说到，他们在青绿的树上既然这样做，在枯干的树上又会怎样呢？耶稣这里呢，他做的这个比喻是把自己比喻为青绿的树，然后以色列人呢被或者当时犹太人被比喻为枯干的树。而他这样的一个比喻是从，如果应该说从一个由小到大的，由轻到重的一个的比喻的一个分别来的。如果这样的事情都发生在基督身上，更何况是在他们的身上啊，将会更严重的。既然基督他会受死，那么那些拒绝基督的，持续抵挡不愿接受基督的，他们将会受更大的，他们会受更重的一个苦楚审判，将会临到他们。所以在这里呢，基督的言语就是一个警告，来警告听到的人要悔改，来信靠他悔改，来信靠他，相信他所说的一切，来悔改归信他。因为不然神的审判将会临到他们。所以我们主他的言语这里呢，就揭露了这群围绕着他的群众他们真正心里的状态。所以虽然看起来很多人在陪伴着他，在伴随着他，可是实质上呢，这些同情他的人也好等等，心底因为是抵触他的，他走往十字架这条道路仍就是孤单的，仍就是孤单的。不但如此，这个心理的这样的一种抵挡基督，当基督来到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变成这种明面上的一种的明面上的羞辱。他们不再掩饰自己对他的不接受，他们不再掩饰自己对他的抵挡。怎么说呢？你看经文下的下文哦，我们看到35到37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他在主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时就有两组人来嘲笑他了。一组是官长们，35节讲到官长，然后另外一组是士兵。所以35节就特别说到官长们耻笑说，耻笑耶稣基督。这群官长呢，他们是来照管犹太人每一天生活当中所面对的事物的这群人。因为当时候呢，罗马帝国使到犹太人他们有某一个程度上面的自主的能力，自治的一个能力，所以这群官长是在照看他们的。而他们当做的就是来按照上帝的话语来管理人民。可我们看见这些应该照着上帝的话语来管理人民，就是应该遵循上帝话语的人，他们却在这里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说他救了别人，如果他是基督，是神所拣选的，让他救自己吧。 而我们看到士兵的时候，士兵却这样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救你自己吧。请问啊，这两组人他们所说的话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或者他们所做的有什么相似之处啊？你看到吗？他们在这里，他们都在戏弄、嘲笑、耻笑基督，而耻笑的内容是相同的，就是救自己吧。如果你是，就救自己吧。第一组的人就是官长们，他们拒绝承认他是基督。第二组人拒绝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在这里耻笑他，是认为他是懦弱的，认为他是没有能力的，所以他只好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他有能力的话，他早就从上面下来了。不过他们错得多么的离谱啊！主耶稣之所以人就挂在十字架上，并不是因为他没有那能力从十字架上面下来，他是全能的神啊，不是因为他没能力从上面下来，而是因为他定义要在上面来成就救恩，他定义要在十字架上来完成救赎的工作，来拯救罪人。因为除了他舍弃自己的生命，除了他为我们洒下他宝血以外，罪人没有第二个得救的方法。除了他在上面为我们流血舍命以外，没有罪人没有第二条的出路。所以他为何会在那里持续的去承受这些人的辱骂呢？讥笑呢？这些不愿悔改的罪人不断的在那里所说的一切呢？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我们的缘故。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当别人误解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想方设法的去洗清自己我们会想办法说，哇，你看这个证据那个证据，或者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你别诬赖我，哇，我们会讲说，你别这样做。可是你会发现我们主基督并没有在那边为自己解释或辩护，不过他却默默的去承受了他们的辱骂、讥笑。那全能者，那圣洁的神的儿子，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的缘故，他默默的去承受了这些愚昧的罪人对他的辱骂，对他的耻笑。然而他为我们承受的不单单只是这一点罢了。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甚至承受了被天父离弃。如果你认为之前的话已经是很悲惨的话，他承受了被天父的离弃。我相信我们多数的人都有经历过，当别人拒绝我们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感受，特别是我们关心我们的人或者我们在乎的人拒绝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可以想想我们家人之间的相处比如如果你的家人跟你在一个重要的事情上产生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纠结我们觉得内心很难受，为什么你就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你就不能按照我看到的一起的去做呢？有些事情有轻重的分别比如说我的家应该有什么颜色的， 啊，有些人会认为说，哦 ，OK， 这个不要紧，我来决定啊。不过呢，如果有孩子问你说，我大学想要修这个科目，你有什么看法呢？如果你认为说，因为我的远见，我认为你应该修这个过于那个，可是孩子却坚持呢？而如果你现在面对医疗的状况，身体的状况，你接下来要接受一个医疗的，就是医生需要跟你做一些的治疗的话，你就这样选择方案 A 还是方案 B 呢？啊，家人会做出怎么样的决定呢？不一样的话，你又会如何的感受呢？哦，这个是一个阶段哦。可是如果东西升级或者激烈化到另外一个阶段的话，如果你发现你的家人因此不再跟你说话呢，你会怎么感受啊？开始跟你冷战的话，希望你因此屈服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触呢？如果有些时候你希望他们帮你，你喊了半天，没有人来帮你的话，你是什么感受啊？你会不会想说，我的家人是不是不再爱我了，离弃我了，甚至不顾我了呢？你会不会问说，为什么当我人生经历这样的谷底的时候，艰难的时候，我却必须一个人去度过呢？你会发现我们都有，我们想必自己就算没有那么深刻的经历过一种被人家离弃舍弃的话，我们都会看过人家如此的经历。很多时候看过我们也会感同身受。可是啊，弟兄姐妹们，我们所看过所经历过的这样的一种的离弃，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天父的离弃比较起来，只能算是冰山的一角。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三一神。三一神从永远到永远都是不离不弃的，他们不可能成为三个独一位格的神，不可能，因为他是三一神。可是经文却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去看马太福音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看见耶稣他却经历了天父的离弃，你会发现吗？一个不可能分隔的却经历了离弃，这个超乎了我们的想象。而这样的离弃的痛所带来的那种的伤痛，又是怎么样的一种伤痛呢？我们想象得到吗？最近周碧克牧师他的姐姐81岁的时候回天家了。回天家之后，周碧克牧师就在他的面书上面就有看面书的弟兄姐妹们就说，我姐姐回天家了，请你们来在祷告当中来纪念这些人。所以呢，首先他说的是纪念他的丈夫，就是他的姐姐的丈夫哦。姐姐丈夫已经跟他姐姐结婚超过了60年。哇，你可以想象超过60年是多么长的时间哦。我们多数人可能都不很难去看到哦，特别是在华人圈子的话。结婚可以有30年，哇，那个已经算是很长了。他结婚超过了60年，因为他们十多岁的时候他们就结婚了。就60年。他就说为着他的丈夫来祷告，也为着他们的5个孩子跟他们的伴侣 ,29 个孙子 ,14 个曾孙，还有周碧克牧师他们自己哦，作为兄弟姐妹的家庭的等等，都为着他们来祷告。他就说我们的损失是我姐姐的得着。为什么呢？因为他姐姐已经与基督在一起了。不过他们仍然是说这是他的损失。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经历。有没有想过说，当一个人一起生活60年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或许我们从我们已经当中已经结婚的，你想想吧，你们结婚多久了？没有，我们不讲60年哦，可能我们结婚可能10多年，不一定哦。所以结婚无论长或短， 你会发现说，正如上帝的话语所告诉我们的，当人结婚之后，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当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你一起来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可能会到一个地步，已经习惯对方，习惯到他不在的话，也就是他出国走的话，你都会常常跟他说话，才发现也没有人在那边啊。哦，有些时候会这样嘛，因为习惯，因为习惯一些东西是他做了，或者那是他的位置，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现在突然间失去了你的妻子或丈夫，请问你会什么感受啊？你会发现哦，就好像两张纸连在一起，这样把它撕开的话，会完好无损吗？哦，不会哦，我们都会经历我们的伤痛，对吧？你可以想象，如果你与妻子的关系建立了五年、十年、十多年，你都会觉得那样的伤痛，对不对？或者你会觉得不舍。你可以想象六十年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感受吗？会不会回到家之后，马上要说话才记得说他已经回天家了，他不再坐在那里了，会是怎么样的感受呢？可是啊，你会发现，如果连六十年的感受我们都很难去体会，我们也只能尝试去揣摩。你能够想象到永不彼此离弃的三一神的圣子去经历到天父的离弃的时候，那是怎么样的一种的伤痛啊？而他这样做不是为了，不是因为他必须，不是因为他在偿还自己的罪哦，不是因为他这样做是为了要使到自己能够这样亲，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是为我们的缘故，为了你我的缘故，为来拯救所有父神赐给他的人的缘故。而这就来到我们今天要争到第二点了，就十字架的荣美。其实悲惨吗？悲惨。可是也就在悲惨当中，我们看见十字架的荣美，因为他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债，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债。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悲惨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悲惨，可是在这个无法避免的悲惨背后，是一个完全乐意的牺牲，而这个乐意的牺牲是透过一个无法估量的代价的牺牲来的，为的就是完成他所应许的，就是凡父所赐给他的，没有一个会失去。而在末日的时候，他必使这每一位父神所赐给他的，使他们复活。他们是谁啊？就是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以致在历史历代当中所有的信徒。因为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然复活得生命。如果基督他并没有去在十字架上去为我们承受从天父而来的对罪的愤怒的倾倒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等待着我们的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永远的在基督里啊，不是基督里，在永远的在地狱里，永远的在地狱里去面对的一个永远没有尽止、永无止境的一个的惩罚。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天天都犯罪，我们是悖逆的，我们悖逆神的律法。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这个倾向，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够 共鸣的，就是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知道，心里知道说是错的，不该做的，我们却想要去做。有一些的事情是我们脑海里想着的，我们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一切呢，都显明了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一个悖逆者，我们悖逆了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使到把律法的功用刻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晓得上帝律法的要求，可是我们不去做。所以这个律法的要求我们知道，可是我们偏偏去做违背的，去做破坏的。可是呢，为了拯救我们，为了拯救我们，基督他去承受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系列的悲惨的事件，经历了那样的悲惨，以致呢最终为我们的缘故死在了十字架上。而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是代替我们死的，因为本来应该去承受这一切的是我们，他代替了我们去承受了。而十字架是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十字架当作是一个装饰品，我们看了我们觉得说哎，哇，很美哦。可是当时候的十字架是粗糙的，它不是一块木，哇，全部去打磨，磨了美美之后再放在一边，不是的。被钉在上面的人，他们身体会被上面的木屑等等会在刺痛着的。他是一个当时候作为一个最可，你可以说是可恶，一个最残酷的一个刑具来的。目的就是要使到当时候被挂在上面的人去经历这人生最大的痛苦，直到他死为止。而这个是给谁的？原本是给他当时候最可恶的人去经历的。可是耶稣基督他却被挂在上面，并且在上面承受了从天父而来的对罪的审判，他经历了为我们去承担了地狱的罪债，以致呢，当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所以这其实就是十字架的荣美，因为透过耶稣基督的代死，他完成了救赎，以致当我们来信靠他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当我们讲十字架的荣美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钻石。钻石我没有，我说读报道的时候就发现钻石当中呢，很多时候人们就说钻石是多面的。你要怎么知道钻石好不好？你看它有多少个切割面，对不对？而人们怎么去欣赏钻石呢？就从不同的层面来欣赏。当我们要了解十字架的荣美的时候，它就如同一个钻石一样，我们来从不同角度来去认识，去了解。而的确单单从基督完成了救赎，以致我们能够因信而得永生，这就让彰显了那荣美。的确是因信成义，或者说的确就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只要你信靠耶稣基督，你就能够得蒙拯救。当你信靠他，求告他的时候，晓得说他是罪人唯一的救主，并且求他来拯救你的时候，他就必定会拯救你，脱离那永远的刑罚，脱离你的罪。这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甚至就看见了一幅的图画，让我们看见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的荣美是怎么样的临到一个罪人的身上。因为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他应许了 一个犯人，应许他说在当天他必与基督一同的在天堂，一同的在天堂。耶稣对他说话，这个人已经进入到了他在世的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他当时候已经在十字架上，他什么都不能做，他能够做的就是来信靠，来呼求。所以当你看32节的经文的时候，32节的 就说到有两个囚犯被挂在十字架上，就是跟耶稣被一个挂在耶稣的右边，一个挂在耶稣的左边。而在39到41节的经文就说到，在这两个囚犯当中有一个就与其他人做出一样的反应哦，哇，他在那边耻笑耶稣啊，他侮辱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救你自己和我们吧。而另外一个囚犯听到了之后呢，他就责备这个这样说的人。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指出了他们自己是何等的罪人，他们是何等的应该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同时却指出说耶稣他是无罪的，他没有过犯，可是他却被钉在十字架上。想想哦，当时候三个十字架的话，请问三个十字架是钉得非常靠近排排钉呢，还是怎么样啊？如果我们稍微去了解的话，因为十字架它被钉的时候要把这个十字架要拉起来的话，他们需要一定的空间才可以能够把十字架给它竖起来，所以十字架与十字架之间呢，他们依然是有一定程度的距离的。而在这样的距离当中呢，其实要说话是不容易的。为什么？他们当时候吊在十字架上连呼吸都困难了，请问说话容易吗？多数人可能就是甘愿说死就死吧，他就不说话了。可是这么这个还特地来辱骂，而且可以辱骂到不单是在中间的耶稣可以听到，另外一边的那个也听得到。哇，你可以想象中他带着怎么样的心情在说那番话。而他心里的他这样说的时候，就很明显看见说他心里是没有基督的，就算到死他都就要用他最后的一点的力，他都要这样的说出来。可是你就发现另外一个同样是已经是也没什么力啊，对不对？不过他却为着耶稣他说话，为什么不省点口水给耶稣自己说？可是我们看见他就是按耐不住，他就说出来了，因为他所说的表达了他心里面所想的，他对耶稣是谁，他的认知，他的信靠。42节的经文记载了他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想必也相信说耶稣当天会死在十字架上，不过他却深信说有一天基督会带着他的荣耀再次降临。因此他求主耶稣说，在那天的时候求你纪念。他所盼望的是一个以后将会发生的事情，或者说他寻求的是一个未来的盼望。可是呢，耶稣给了他一个直接当下的保障，一个保障让他知道说他所寻求的这个盼望必然会实现。基督再来的时候会纪念他吗？会。为什么呢？因为在当天耶稣说你必同我在乐园里了。你可以想象那是多么大的安慰吗？他要的只是耶稣答应他说 我那一天会记得你， 可是耶稣却跟他说，你今天就会与我一同在乐园里。一个明白到自己是何等污秽的一个罪人，一个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开口来恳求的一个罪人。当他知道说他的救主垂听了他的呼求，并且给了他如此深的一个保障的时候，请问啊，他心里的安慰是多么的大。他也清楚知道说，我得救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因为我就挂在那里，我根本就下不来，就因为我信靠了他，他就得到了那永恒的盼望。他清楚知道说，当他那天在十字架上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将会与基督在一起。这里所说的乐园指的就是天堂，将会与基督永远的在一起。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罪人怎么得救呢？不是等到我做好做对我做到的时候我才来信耶稣，不是我认为说我的标准跟我所看到的基督徒差不多的时候我才来信耶稣，不，一个人所当做的就是快快来信靠耶稣基督。因为当我们来信靠的时候，我们就必蒙恩典，我们就必蒙怜悯，我们就必定得救。所以得救是唯独信靠基督，唯独信靠基督，这就是十字架的荣美。这个荣美呢，本身是从之前的悲惨当中照耀出来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洒了他的宝血，为我们流了宝血，以致呢，当我们来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就得永生，并且免去面对地狱中永远的刑罚。这就是耶稣基督他奇妙的爱，对我们的奇妙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每当你看到十字架上的悲惨的时候，你是否也同时看到十字架的荣美呢？别让你的眼目只停留在十字架的悲惨，我们要跨越去看到十字架的荣美，以致我们的心能够长存感恩，以致我们能够常常的来仰望我们的神。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我期盼你持续的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来从主日的正道当中更加的来了解来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耶稣基督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我深盼你能够更加了解确信他就是罪人唯一的救主，以致你也能够跟我们一样来瞻仰来经历十字架的荣美。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使到我们今天能够从经文当中来思想到耶稣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说为了成就救恩，为着我们缘故所经历的那悲惨。而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从中我们看见了十字架的荣美。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断的定睛在已经了完成这救赎工作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以致主啊，我们生活当中无论经历了什么事情，让我们都来求告你，仰望你，依靠你，因为晓得 你为了我们经历如此悲惨，成就救恩的救主，必然会保守我们面对一切，直到见你的面。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